开学季的灵魂拷问，老师和学生应该怎么建立良性互动的师生关系？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黎松子。今天说一个稍稍严肃的话题。中国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不一样，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不一样。按理说，中等教育就是为了向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两者是承上启下的关系，但在中国这两者之间完全撕裂了，感觉好像根本不是一个生态系统。中等教育里的师生关系和高等教育里的师生关系可太不一样了。高中老师说的话可以是圣旨，可以是金科玉律，因为你要高考，要过独木桥。但一旦过了独木桥，进入到高等教育，那老师的话就是学生睡觉时的伴奏，刷手机时的背景音乐，是白噪音，可听可不听了。所以高等教育里的师生关系很难融洽的相处啊，边界感很难把握好。因为我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我就不谈中等教育的师生关系了，不专业。题目说亦师亦友，其乐融融的良性互动师生关系将再也不复存在，说的也是高等教育，不论是高等公立教育还是高等私立教育，现在有个趋势就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难良性发展了。因为高等教育现在有个指挥的胡萝卜大棒原则，一切免责原则，也就是学校和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一切行为关系、社交活动的边界建立准则就是免责。在我读大学的那个年代，我们和老师的关系是很好的，真的是亦师亦友，偶尔出去吃个饭，老师谈谈自己的人生经验，我们谈谈自己的人生理想、职业规划，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遇到下大雪的时候，我们还和老师一起打雪仗，全班的人都攻击老师一个人，老师全身都被打湿了，但老师不会介意，因为我们很开心，他也很开心。我们遇到一些人生困惑的时候，也会半夜打电话向老师倾诉，老师也会从他的立场讲解他看到的道理。周末的时候，我们也会蹭老师的车出去郊游，坐在草坪上谈天说的，老师有时候也会在，那真是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的美好日子。可现在呢？我们不敢。我们不敢和学生一起吃个饭，因为如果吃了饭学生没有按时回去，或者回去遇到了危险，这是老师的责任。我们更不敢席间喝酒，喝到了假酒谁的责任？老师的责任。我们不敢让学生蹭顺风车，之前有个老师周末回城，有个学生蹭车去市里，结果发生了车祸，一根钢筋穿过挡风玻璃，把学生一口牙祸祸完了，家长要求赔偿一颗牙齿100,000，学校最终赔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老师也赔了，同时赔掉的还有老师的工作。我们不敢随便给学生人生建议了，如果有学生困惑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不敢随便给出建议，因为万一他 follow 了你的建议，出现了不好的后果，谁的责任？老师的责任。我们不敢和学生有任何的经济来往了。不是送点小礼物这种简单的事，而是要从免责的角度对待经济问题。我读书的时代，和老师吃饭，没说一定要学生请客，或老师请客，都 AA 制度，最多老师的份子不出，学生贪了老师那份，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很自然的事，但现在老师也要自己出份子了，因为有的学生会介意。最近我们学校收毕业学生的一些归档材料，但学生都没回学校，就要通过邮寄的方式寄给指导老师，而我因为有亲人住院动手术，在医院陪护，走不开，我来不及取他们的快递，我思前想后， 发了一条滴水不漏的资讯，说老师因为要在医院照顾家属，没空取你们的资料，你们要么拜托朋友取件放在我家门口，要么叫代取快递的取了放在我家门口，要么我给你们找个代取快递的统一取。最后还卑微地说，特殊情况大家理解一下，如果我有时间我自己就去取了，只是困在医院出不来。果然就有学生不愿意出代取快递6元钱的，叫自己朋友取的。他们可以买几千块限量的包包，但舍不得6块钱取个快递。有个学生甚至居然问我，老师你现在教哪个班，我看我有认识的人没有，有认识的人我叫他取了给你。我心中呵呵，我现在上的根本跟他不是一个专业了，他能认识什么人？有个学生发资讯给我说，老师，我觉得你统一代取比较好，毕竟是10个人的资料，又这么重要，弄丢了不好。我回说，我也想这样，这样省事，但怕有的学生不愿意。学生又说，我是班长，我在群里吼一声，他们应该愿意。我忙回，不要，不要，千万不要。他想自己取就自己取，他想自己带取就自己带取，他想托朋友取就托朋友取，千万不要强迫他们，免得有纠纷。即便他们自己找带取的，我也不能给他们推荐带取服务的联系方式，因为怕他们说我从中间赚了什么好处。结果，我一个一个统计谁让我帮忙带取快递，查货号、单号、货架号，统一发给代取的学生，结果我还搞错了，因为校内快递代取5元一个，我每个人还退还了1块的红包，因为我怕他们嫌我占他1块钱的便宜。我要免责，我要保护自己。之前西南交大的丑闻不就说交大学生陈玉玉被同学举报舞弊推免，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侵吞班级剩余班费膜。区区几块钱班费，就有学生不满，举报陈同学不该推免。而陈同学呢，因为区区几块班费就失去了读研的资格，这个世界是多么的荒诞。ID1891。图片取自是一图123RF。这只是小的经济问题，还有可能有大的经济纠纷。之前就听说有个艺术学校的师生纠纷很狗血。起因就是该校有个学生毕业作品整挺好，是个院线电影，是要上院线的，结果他的指导老师把他的毕业作品当优秀作品在授课的班上当案例放了，班上就有学生拍了一段放网上了，结果可好，坏了，那个学生的院线电影上不了了，漏了，这个可是大的经济纠纷啊。学生找了个律师，告了学校也告了老师，赔偿几100万啊，各中具体我们外人也不清楚，总的结果是学校赔了，老师也赔了，学校还把老师推出去当替罪羊了，那老师一怒之下跳槽了，据说那老师也很优秀，30多岁正教授，之前是学校的宠标杆，可出了问题，私立学校就是资本家，还不是推出去当弃子了。最后的结果是，该校出台了新档，学生的毕业作品，学校享有一半的版权，因为指导老师指导了你，该有一半的版权。免责啊。在私立学校，不仅老师会有坑，连宿管阿姨都有坑。疫情期间，学生一直没回学校，书桌和床都长毛了，然后学生回来就论文答辩毕业，学校就让学生签署一个对自己寝室物品处置的协定，是打包留存膜，还是一律扔了。有的学生不看，不管，也不签字，毕竟嘛，学艺术的学生都是天生放纵不羁爱自由的，自己忽略这些资讯，不管不顾不理睬，有个宿管阿姨就把一个学生的寝室物品全扔了，结果扔了学生才来闹，说自己有多值钱多值钱的限量球鞋， 巴拉巴拉，学生让学校赔，学校让宿管阿姨赔，宿管阿姨能有多少钱？到了血没了，最后赔了多少不知道。所以很多私立学校为了免责，学生周末要写周末去向，五一十一要写假期去向，寒假暑假更要家长签字，怕的就是出问题，出问题了，好免责。另外，我们当老师的最怕遇到心理有问题的学生了。现在的学生巨婴很多，学艺术的，家里多少有几个钱，原生家庭的问题很多，很容易有心理问题。这次我指导毕业论文，就碰到个抑郁症的孩子，给他发的资讯不回，给他发的档他看不懂，别的同学都三稿了，他一稿还没交。我能干什么呢？我要帮他搞毕业资料，私立学校是不会管的，只会把责任转嫁给老师，因为你不能让他不毕业，他只要修够了学分，就差论文一项，哪个指导老师遇到了，就得多出力，帮他搞毕业。你留一个问题，学生在学校对学校有什么好处？随时是个炸弹啊，万一想不开跳楼死了就更完蛋了。我们读书的时候，哪个老师帮我们整过论文？这个孩子家里有钱，爸妈都有钱，离婚，各自重组家庭，又各自有新后代，所以这个孩子跟爷爷奶奶，这样的原生家庭怎么能不复杂？有心理问题也很正常。他也不是装病来躲避毕业论文，医院下了诊断书的。这你咋整？只能多帮他一点了。给修改意见也不能说得太伤他，要小心措辞，写得很好，但这里还可以这样修改一下啊。实在不行，你给他写都是正常的，这在私立学校很常见。辅导员更痛苦，万一遇到有心理问题的学生，陪吃陪住陪开导，简直三陪，一直要陪到他父母来为止。可是很多父母一直都不来，就甩给学校。有些父母，我说真的，真不配为父为母，做人父母也是需要持正上纲的。有些父母离婚了，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孩子，认为交给学校一切都是学校的事。很多学生爹不管，娘不管，你说这样的学生怎么会没有心理问题？但私立学校是个企业，企业就有企业的运营法则，怎么做？转嫁给老师啊，转嫁给辅导员啊，你拿了工资就该干这事。所以私立学校的老师很难的，一切都要免责。刚开始职场小白那会，经常请班上耍得好的学生来自己寝室吃火锅，现在我再也不做这样的事了，因为会有闲话。比如你确实给你关系好的学生打了高分，虽然他值得高分，但这谁说得清楚？我也绝不会收学生的礼物，除非这个礼物只是一包润喉糖。我也绝不会让学生搭自己的车，也不会和学生一起去旅游。上了课就走，下了课，学生问我意见，我也不随便给建议。我也只是个打工的干饭人，我要保护自己。所以除了毕业第一届带的学生有私人感情以外，后面很多届学生我教完也许名字都记不住，还谈什么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那么公立学校情况会好一点吗？会好一点，公立学校国家拨款，你毕不毕业，跳不跳楼跟他有什么关系？我照样搞科研，照样拿国家建设基金。但遇到学生命运这种事情的时候，公立和私立的学校都一样的，一条生命消亡的时候，总会留下痕迹，经手的人都会受到影响。当一个生命没有了的时候，不管你做了再多的事情，你总归就是会有很多麻烦的事情要去面对和处理，这直接压在一线工作人员的身上，比如老师和辅导员，因为你根本无法完全免责。 之前看到有条新闻，说有个学校一个男生在宿舍打了3天3夜游戏，吃饭都是叫外卖，3天没下过楼，后来下楼打了一场篮球，结果猝死了，家长找了几十个人来学校闹，学校好吃好喝供着，家长就只抓住一点，我的孩子3天不上课，辅导员不知道么，为什么不督促上课，老师不知道么，老师上课不点名么。学生工作百密一疏，总有漏洞的。而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只要学生来校医务室看病，只要学生提出要去外面的大医院看病的要求，我们学校就必须派救护车送他斜线他去看病，哪怕他斜线他只是去打一支破伤风针或者根本不紧急的事情，学生都是爹生娘养，都是父母的心头宝，你不送去外面的大医院，万一有什么后果，谁来担责？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就在公立学校当辅导员，不幸的是，他有一届学生其中一个就跳楼死了。他跟我们讲，他处理了这件事后，好几个月都走不出来，感觉自己也要抑郁了。他的工作流程没有错，他事发前一周就发现了这孩子不正常，通知了家人，嘱咐家人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看心理医生，家长也说已经联系好医院了，准备带孩子去，可没想到还没去成，悲剧就发生了。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时间叫了110120，固定城市都走了的，第二天家长来的时候，他还陪着家长去了各种平时他根本不会去的地方，去火葬场，去了法医部门，去了殡仪馆。要知道，当时他也才26岁，毕业没几年的毛头小子啊，就要亲身经历一个生命的消亡，这对他的三观也很有影响，好不好？他觉得他的生命价值观有所改变，甚至觉得生命太脆弱了，在此之前，他怎么都不会觉得一个生命会那么容易消亡，导致他很久都没走出来，同时他还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陪同了那孩子的父母一个月。但家长就是能找到漏洞，比如110什么时候过来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抢救之类的，因为父母也接受不了自己养了20年的孩子说没就没了，总得要个说法吧。这件事情里面谁也没有错，但学校是一个机构，没有七情六欲，辅导员才是一个个体，他才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即便他什么也没有做错，但终究对他会产生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老师辅导员怎么敢跟学生发生课堂之外的社交关系？工作就要按工作的章程来，但课外呢，最好不要投入感情了吧，不要有社交关系了吧。专业一点，工作的时候我是你老师，是你辅导员，不工作的时候我们只是陌生人，如此才能保护好我们自己。但还是很可悲，因为我们很难和学生有良性互动的师生关系了。这是谁的错？谁也没有错，大环境的错，时代的错。愿每个学生都能被原生家庭温柔相待，也没有成长伤痛，如此老师对学生也才能温柔相待，遇到的都是乖学生，如此老师才敢投入感情，和学生建立良性互动，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如此我们才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正常社交，谈天说的。如此在某个深夜，我们老师才会给学生他能看见的道理和建议。如此，我们才能一起坐在草坪上，你爱谈天，我爱笑，老师们看着学生们成长，而自己，因为学生的成长，在笑。